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旧梦漫谈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朝代更替，世道兴衰，战争天灾就像大戏一样，一幕一幕不断地上演着。有人可能想，这些能不能避免呢？特别是一场战争下来，多少生灵涂炭。清代的袁枚在《子不语》中记述着这样一个故事，或许能作为解答。在清朝乾隆年间，在朝廷派兵征伐缅甸的战争中，昆明县的一个当差的衙役姓叶，死后三天呢，突然又活了过来。他说他的魂魄被带到了冥府，但是呢，因为他阳寿未尽，并不在应该阵亡的名单里，所以就被放还阳间了。他就告诉人家他在那里都看到了些什么。他说呀，那里的宫殿雄伟，有红色的大门，非常的高大，很像是王宫。门外呢坐着很多的小官吏，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，不停地在上面勾勾画画的。勾画完呢，这小本子就被一团黑气笼罩着。这些官吏们有的就揉着头，有的垂着腰的，嘴里念叨说，哎呀，累死了累死了，非常的热闹。在回阳间的路上，这个姓叶的人就悄悄地问护送他的鬼说，哎，那些老爷们手里拿的是什么本子呀？这个鬼就说了，这叫黑云结布。这个叶某又问，哎，这些小本本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个鬼说，自古以来，人间凡有打仗的事情，都是上天预先定好的结束，所以无可挽回。而战争中一切注定要死的人，都记在这小本子上，有记人的本子，有记动物的本子，哪怕是一头骡一头马都不会有错的。叶某又问了，那在这一劫中应劫而死的人里头，有没有省城的官员呢？这个鬼笑着说，本子上第一名就是你家总督大人。果不其然呀，这位总督就是在那次劫难中自刎身亡了。那我们说的是清朝的事情，那近代有没有这样的事呢？哎，还真有。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中有一个叫朱敬旧的居士，他曾担任过四川的财政局长、浙江省财政厅长。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呢，他追随蒋介石，在总司令部担任军需处副处长职务。1949年到台湾后呢，他潜心修佛，致力于弘扬佛法。话说在1931年，这个朱敬旧在一家银行任经理。在闲暇时呢，他总和几位朋友打打牌聊聊天，其中有一位朋友就是走阴差的，也就是晚上到阴曹地府上班的。他说这是真的，一点也不假。他的这位朋友啊，职位并不高，是负责传递公文的，替苏州都城隍当差。这个都城隍呢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个省长。他说呢，有一天上海城隍送来一批生死簿，呈报苏州都城隍，是他来接收的。他很好奇啊，就翻开看看都是些什么人，结果令他大惑不解，这名字大多是五个字六个字的。第二天呢，他就和朱敬旧聊天时呢，就说这个事儿。当时大家都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最多也就是四个字，像上官婉儿、司马相如，因为是复姓嘛，所以是四个字。可是这五个字六个字的是怎么回事呢？想不通。在三个月后，1932年1月28日，日本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战争。到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上海送来的那批生死簿就是这次战役中日本兵的死亡名册。谁能想到啊，死亡名册在三个月前就已经送到苏州都城隍那里去了。这样看来，真的是生死有命，即使战争中阵亡的人，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注定的。难怪古人说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命里不该死的枪林弹雨中也没事儿，这命里该死的呢，甚至于榴弹也会把他打死。其实在地府当差的人还不少呢。记录这件事情的朱敬旧老居士，他是章太炎的女婿。这个章太炎呢，他是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，在文坛上富有盛名。他就曾在地府当差，他在东岳大帝手下做判官。我们中国有五岳，东岳、西岳、南岳、北岳、中岳。 这个东岳呢管五个省，你想江苏的都城隍只管一个省，可见这个东岳大帝他是个大鬼王。章太炎在给友人的信中呢，就记录了他每天到冥府做阎王的事情，他知道很多阴曹地府的事。没事呢，他也跟朋友聊天，谈他昨天晚上都办了些什么案子呀，都做了哪些事儿。更有趣的是啊，在我们现在这个只崇尚科学的社会中呢，也有这样的人。他是一个活着的游走阴阳两界的人，他叫吴玉华，是湖南平潭村的农民。在记者采访他时呢，他已经在阴间呢为阎王当差有20多年的时间了，而且呢他可以随时的奉诏灵魂离体就外出去抓魂魄了。他的这些事情啊都记录在《平阳再生人》这本书里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找来读一读。节目的最后，我还想讲一个我身边的事情。我有一位朋友啊给我讲了这么一个事儿，这事儿呢就发生在他父亲身上。因为这件事呢使他父亲在战场上死里逃生。什么事儿呢？他父亲曾在国民党部队当兵，有一次路过一个村子呢，看到一个妇女呢哭得挺伤心的哈，他就过去问说，哎，你怎么了？这个妇女就说，哎，别提了，我被人骗了，人家给了我一块假的银元。他父亲听完呢也没说什么，就从自己身上掏出一块真的银元，把这个假银元呢就换了过来放在自己身上了。巧的是在随后接下来的一次战斗中呢，一颗子弹无巧不巧的就打在了这个假银元上，他父亲因此呢死里逃生，非常的感慨，就经常的跟他的家里人呀、周围的人谈起这件事。我听了也觉得挺神奇的，因为也经常听到人家说子弹有眼，瘟疫有眼，看来呀人真的是要多行善，多做善事啊。那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周末愉快。